跟大家继续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罗马书。那在分享罗马书前呢，先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就是今年春天呢，我们考虑有一堂主日学。那我们在后面应该有一些 handouts， 就是那这个主日学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材料，那这个材料是叫 Antioch School 或者是build.org 这样的，大家可以上网去看这样的他们的介绍。那它是非常系统的一个课程。那我们先是从 First Principle 第一册有六课开始这样。那它这个特点呢，就是呢，就是说它所强调的内容就是不只是一种知识的传递，那更注重能力的培养这样。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就是希望在这种借着弟兄姐妹一起的讨论彼此的学习这样。所以他非常注重这种讨论和应用，特别是应用这个部分。我去年年底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说我越来越反思教会作为一个育人的系统，育啊，培育的育，人民的人啊，作为育人的系统。 OK， 那其实从某种角度说，的确神设立教会是为了能够培育他的子民，他的儿女这样。那教会作为一个育人的系统，那我自己是觉得有很多可以值得我们反思，觉得是不是需要改变的地方这样。所以呢，那这个的材料里面呢，就是说他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的看见，所以呢就在方式上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然后呢，这个第三大特点呢，就是以圣经神学为主要架构。或许你会问说，圣经神学是什么啊？系统神学是什么？这个没关系，待会儿我们在课堂里面一起学习讨论啊。特别强调基督和使徒们使用的方法。所以虽然只有六课，但每一课呢，我们希望慢慢走，大概分两到三次完成。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有作业和一些练习。所以呢后面呢，我给大家把第一课已经翻译出来了，然后呢放在后面，还有一页纸的这个介绍材料。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拿回去看一下。然后呢如果你有意参加的话呢，请跟我联络一下欢迎大家都来参加这样。这是一个尝试，如果这个方式如果可以 work 的话呢我们再看说以后教会是不是也做调整这样的。那个呢，就是2月7号，新年的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是不是？还是第二天？忘记了，是大年初一还是大年三十？大年三十 ，OK。哦，下礼拜天还有最后一堂的主日学，关于教会历史 ，OK。好，我们今天你们不冷吧？冷啊！但还有一件我们继续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从第十二节，我们你如果有自己圣经可以翻圣经，然后呢如果也可以看屏幕，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 我们继续来。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如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恩主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众人的心怀意念，圣灵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也为我们来祈求，我们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主，也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供应。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OK， 今天的这个背诵经文，大家这一节应该非常的熟悉啊，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个逻辑大家看懂了吧？有点绕口。 OK， 就是比方说永强就是神，他就是神呢、啊、预先所知道的人，神就预先定下来让永强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使他儿子耶稣基督在永强和圣台和小溪姐妹中做长子啊，理解了吗？ OK， 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比方永强又招永强来，所永强被招来之后，又称永强为义，永强被称为义之后，又叫永强得荣耀，可以了吗？ Say yes。 OK 啊，所以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OK， ready 啦。 OK， 这我知道大家可能有点绕，所以只把三个字 block 住了。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来怎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众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一句话。 OK， ready 啦。所以这个就预先定下来效法，又招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 OK， 因为他所知道就预先定下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又招他们来，所招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脑袋没有问题啊。OK， 今天我想接着上一次呢，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个顺从圣灵过生活。 OK， Live according to the Holy Spirit。 那跟上次一样，我们听到上礼拜五我们在福音组查经的时候向荣弟兄就带大家查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是吧那然后讲着讲着呢，就因为讲到关乎赦罪的问题是吧，讲着讲着福音朋友就问了，说你们基督徒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罪的？意思说你不要光讲我们有罪，你们是怎么看对待自己的罪的。 OK， 我忘记基督徒怎么回答了。然后呢，有些时候接触到一些出信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在问说，基督徒的生活到底应当是什么样子呢？怎么过呢？这个日子好像还是有很多的信主是信主了，得救是得救了，也受洗了，但是呢，好像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疑惑。还有一位年长基督徒就问说， 为什么出自铁萨罗尼迦前书三章三节啊，为什么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啊，这个是就是说基督徒生活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常常会思考常常会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患难艰难劳苦啊，然后呢结果在铁萨罗尼迦前书保罗的三章三节就讲了一套全是命定的 OK Why 这样 OK 那上个礼拜呢我们是从罗马书八章一到十七节呢到最后没有跟大家分享完啊，我是从这个圣灵的工作他的 Ministry of Holy Spirit 就是他的工作吧有四大块，那前面三块大概略略的提到，那最后一块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完全没有提。那今天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体会我们刚才念的从八章十二节到三十节，就是一个是现在就你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八章十六节里面讲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我想跟大家来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所带出来的含义。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回过头来看过去啊，不光是我们自己的过去，也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过去，神在整个的这个救赎计划的展开里面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意和作为这样。还有一个呢因为这个八章二十二节就讲到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包括我们人包括自然界包括天使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是保罗在二十二节八章二节。然后第三部分呢我是想说再看将来，在第三十节讲到我们刚才背的那一段圣经呢就讲到最后呢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换句话说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已经怎么样被称为义 yes OK 在基督耶稣里都已经被称为义了，这是我们罗马书里面一直强调的这一点，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义。那神说呢我们这一切所有被称为义的人将来要怎么样和他一同得荣耀。那按照实际估计的话呢我可能只跟大家分享这第一部分 OK那如果圣太允许我继续讲第八章呢我下一次就跟你讲后面这两个部分 OK 后面这两部分就是说因为我昨天过去这个礼拜在准备的时候发觉后面这两部分东西也实在太多了，这样内容太多了但现在这个部分也不少，所以说呢我想呢就今天就是就只讲这个只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然后再看下一步怎么安排好了。那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看我们现在，从罗马书里面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在我们刚才念的若是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他英文的结构是更明确，他讲到说呢他说弟兄们我们有一个 obligation 责任，那或者是你去看这个 King James 的话他们就是 we're in debt 就是我们欠债，中文就把它这个债给翻译出来了，欠这个债。它是欠什么债呢？不是欠肉体的债，而是根据上下文可以这么样过去呢就是欠圣灵的债这样。那我如果问大家说在座的是不是都有欠债或者欠过债，可能有少数几个在我们当中是不欠债了，现在这个是蒙神大的祝福所有的债都还清了 OK 这个但可能在所有债还清之前也有过欠债的这个经历是吧，但大部分的人是不是欠过债正在欠债还是欠过债了 OK 那你发觉说当你在欠债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这个债其实在虽然我们现代社会这些钱你完全看不见，全部进了银行，然后你在这边填个支票或者是转个什么账，那就是几十万几十万在那转动啊。那 你要想到国债的话，那就不是以万为单位了，那个是催敛，催敛是不知道怎么翻译啊 ，OK， 可能还不止几个催敛，就是哦，这个在这个有时候我想象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跑到一种不同的世界，然后看这个地球上生活的各个国家，每个国家上面有一个debt 债是吧？好像可能除了中国之外，是不是？就是说是啊、就欠大批大批的国债。大家知道这些事吗？对吧？所以说呢，那啊，我有时候搞不懂，我就问我那个有一次问我例如的子女，不是我的子女，问至于他是学经济的这个高材生，我说为什么借债过日子是西方经济的基础，normal 的操作方式？我觉得我这个跟华人的这个观念好像有点配不上，是不是？那他跟我解释了半天，可惜我没听懂。那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欠债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决定了我们是不是要换工作，决定了我们是不是要再买一辆车，决定了我们是不是要吃的贵一点，吃的便宜一点，小孩子是不是穿的好一点，或者是平常一点，等等等等，对我们其实生活有非常多的影响的。所以呢，我在这里面我。可能并不希望就是说很仔细地谈这里面的很多的细节，但是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呢，就是说呢，这个保罗在这地方是在告诉我们一种思考方式。 OK， 保罗是说呢，我们是得救了，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因信称义了。那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讲到说，有圣灵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得自由，圣灵让我们能够内住，但是不是，但是同时呢，因着有圣灵的内住所带出来另外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的我们要有的一个正确的理念，就是我们在过一个有责任或者是欠债的生活。 OK， 所以换句话说，讲得更直白一点，说当我们在想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能不能从一个欠债的角度去看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和生活？那保罗是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说我们李辉，你要看你自己信仰的生活是一个欠圣灵债的生活啊，这是一种思考观念。那保罗其实就是这么想的，大家还记得在罗马书第一章他说什么呢？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外化人、聪明人、愚蠢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对吧？所以他当然那时候讲的时候是讲到欠他们的一种福音的债，但别人可能作为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罗马人会觉得，保罗你有点稍微肉麻了一点，我跟你完全没关系，你欠我什么债啊？你不欠我。但保罗是因为他觉得他欠神的债，所以他因为神在他身上有这个托付，他领受了这个责任，所以他要把这个福音要传到罗马人当中，传到外邦人当中，聪明人、愚拙人当中。所以说呢，保罗在这地方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的那一刻，我们说我们有永生，我们说我们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说我们将来可以与被神来称义。保罗同时说呢，所有这一切都是对的，你也有了你的家人、你弟兄姐妹，但还有一条，就是你要有一个心态。这个心态呢，就是说你知道你是在欠神的债。这个是这节经文它的一个观念。OK， 我是想把那欠债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从正面的角度看欠债这件事情，你也可以从负面的角度看欠债的事情。从正面的角度讲呢，就是说呢，你要向着神活。OK， 所以这个我们讲说前一阵子这个美国这个 lottery 是吧？怎么翻译啊？彩票 OK， 15.8亿是不是啊？1.58 billion。无意中我也听到我们教会好像有人也贡献了一些钱进去了，我就替他们可惜。 但是 anyway， 这个不是我想分享的，就是说，那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我们有时候常常讲，就是说是我们去年前几次跟大家讲的说，神是一个好像在他那边是个大富翁一样的。OK， 那如果说我们被给予了15.8亿，你怎么过你的日子？没想过，这根本觉得不可能是吧？但其实应当想，因为按照圣经讲的话呢，神把那一切的丰富，这讲一切是宇宙万物这一切的丰富啊，那就不止15.8亿了。OK， 神把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耶稣里，那我们也跟他一起住在那个地方，对不对？也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说神已经把同样可以说同样的说把数不清的丰富也放进了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以前讲到说，我们应当活出一种生命，活出一种生活，是有至少有15.8亿美元的生活的。OK， 但我们稍微算一算，不是15点，不是以亿为单位，可能是以还欠别人一大笔钱。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所以这是一个观念上的调整。OK， 不是说现在我们银行里面就有15.8亿，但是一个观念上的调整是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被有圣灵的内住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虽然是一个过着向神欠债的生活，但是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活。所以要活出这种风采，这种 passion， 活出这种能力出来，那这是一个正面的，就是说向他活出来。然后负面的就讲到说呢，致死身体，就是 put to death 这个身体的恶行。所以这也是在这是在马太福音，比方说耶稣讲的话，他说若有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发觉说，这两个方面都要都可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跟带领。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在有一段的时间，可能说比方说有教会弟兄姐妹分享到，他神怎么帮助他逐渐意识到怎么负面的情绪的影响啊，怎么样从这个里面一步一步走出来，从一些艰难里面走出来。那有些人看到说，哎，神感动他对对敬拜可能更有负担，他来学习对于话语，对于如何服侍，他是一种向神活出来的这种正面。所以在圣经这个教导的理念上的时候，他说我们当有这么一种观念来过我们的日子，而不是说我在这边，然后神供应我很多东西，我拿着这些东西过我的日子，这个不是保罗讲的，得救之后，信主之后，我们应当有的生活态度，而是说我们一直在欠神的债，然后靠着他正面的活，负面的把罪致死。OK， 所以我就这是第一个保罗讲的，现在生活我们应当有的观念上的一个的态度。第二个，我们继续看八章第十四节讲到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啊。你去看英文的话，大家如果有英文，你就看到他说他是什么呢？ The spirit of adoption 所以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想这地方停一下，因为我们常常讲圣灵，我们第一个感受到的第一个常常会讲出来，就是圣灵是一个什么样的灵呢？真理的灵，对不对？所以这是正确的。在约翰福音耶稣在跟门徒们讲说我要离开了，但是呢他走了之后会差遣一个保惠师，他是一个真理的灵，会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想到圣灵的时候，常常把圣灵的这个把我们带进真理的这样的一个职分非常的强调，这是正确的。 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对圣灵的另外一部分工作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义，所以说非常的值得我们注意。圣经中讲神呢、有解经家统计过神的名字或者不同形式的表达，大家猜猜有多少种？20，再加个零，300。OK，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他讲到说呢，圣灵他的一个职分是让我们有一个，让我们明白是一个儿子的心。OK， 然后呢，以至于我们看到神的时候，就可以称他为阿爸父。这句话为什么这么重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大家还记得在福音书里面，在福音书里面啊，讲神是父的，哪本书大家觉得讲的最多呢？四卷福音书里面，约翰，你去查的话，100多次。OK，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耶稣常常讲神是父，神是父，结果最后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把他送上十字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讲耶稣讲说神是父。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不愿意或者说不敢这么样说呢？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不会用父，阿爸父来称他们的神。那偏偏耶稣就在讲呢，父啊，我以父原为一，父叫我干什么干什么，父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父吃了我这个，父吃了我那个，父当初怎么样，父我跟父怎么样，所以100多次在约翰福音里面。所以说呢，以色列人呢，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被记载的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他要以色列人也明白他们已经跟随信奉了这个甚至2000年的这么一个神是父亲。这个对于以色列人说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突破，而且不见得愿意接受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地方说呢，我们虽然作为外邦人没有以色列人这些人的历史的呢，但是圣灵接续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他仍然在你我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的心里面，他一直在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的什么父亲，阿爸，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神。所以他就保罗在这地方把圣灵在这个帮助我们来认识他是个父，神是个父亲的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一个的工作这样。所以有时候我想一想，我记得这已经有一段时间，记不太清楚具体什么时候，我那时候默想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发觉很受震撼。耶稣他到地上来的一部分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说他最终是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就跟以色列人讲，那也记得他们今天对我们讲说神是父亲，他因为这个上了十字架被钉死。但你知道就是说是他把神是父亲这么样的清楚的表达出来之后呢，他最终其实是在体现说耶稣讲了半天他是父亲，结果这父亲做了什么呢？把他儿子送上了十字架，为了什么呢？他为了所有要去明白要去认识要去接受说耶稣是父亲的这群人，就是你我。我讲的不是很清楚，但大家理解我刚才这番话的意思了。所以他强调耶稣是父亲，恰恰因为这一点他被钉死，但是他背后真正另外一层要表达的含义是说，这个父亲送了他的独生爱子，乃为了我们这一群能够与他同为后世。 所以其实是为了所有当时的听众，就是犹太人，也为了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福音信息的人。所以这是父神的心意。所以圣灵接续耶稣，继续在你我的心里面，通过内住，他不断地告诉我们说，父神是父，神是父亲，神是父亲，阿爸 Father。这个是耶稣是对的人讲，圣灵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一直说要称他为父亲，要称他为父亲。那我们教会孩子不少，我有机会接触了一些这样的。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不找我了虽然平常可能有些时候还陪他玩的这玩的那，给他吃的这给他那，但是呢最关键的时候要找父亲啊。Ivan 是典型的例子。 OK， 这个关键时候不认我了。 OK， 这个向荣是他父亲，然后那个龙龙也是啊，关键时候就跑到建基那边去了，是吧？连韩如是不是都不要OK， 所以说呢，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神希望我们明白，他有一个非常，他对我们有一个非常深的情感，他做了所有这一切，不惜这些的代价，他让我们明白，让我们从心底里面能够接受，而且呼叫出来说阿爸 Father。 OK， 所以说呢，这个同为后世我们就以后有机会再谈。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再放慢一点为什么说我们圣灵，保罗给圣灵起了个名字，你知道吧？或者是 讲反了，圣灵感动保罗，让保罗明白圣灵有这个名字，不是保罗给圣灵起了这个名字。这个非常关键，因为我们随便不能随便妄称神的名，对不对？这是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就给神加了个名字，这是最好就是不要去做的。 OK， 容易出偏差的。那既然圣经里面讲的话呢，我们就用，对吧？那圣灵的一个角色呢，就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明白神是父亲。所以神是父亲之所以这么重要，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谈，就是英文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 being， 一个是 doing， 中文翻译成呢就是所是和所为。那或者英文另外里面有个词就是 lover 和 worker， 怎么翻译啊？ anyway， 大家知道了。那我发觉呢常常有三种情况，要么是三类人，要么是同一类人，出现三种状态，在不同的阶段了，有些时候混在一起。一种呢就是他是一种做工的人 worker， 是吧？就是说呢，但是呢不太知道，他知道怎么做，但不知道 不太明白他的所事，就是他的身份。 OK， 他是向荣的儿子的身份。 OK， 他是这个温迪的儿子的身份，这是他不需要去表演一个什么 OK， 或者是学个微积分才配得做向荣的儿子啊，才配得做温迪的儿子，对吧？是儿子嘛，对吧？对吧？就在这儿，对吧？ OK， 对啊，这个就是说他是个所事 OK， 他不是他的所为 OK。 那这是一种。那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常常觉得他要做点什么，所以这就是一种所为，这就称他为 worker 啊。但是呢他对 being 一个所事或者 being 一个 lover 呢，他就不是很，总觉得好像少几个环节，这样。这是一类情况或者一类人。那还有一类人呢，他至少体现出来就是所事做得很不错啊，也很爱啊爱啊，但是你去看他没有什么行为出来，或者是做不出什么东西出来，而且呢就容易常常出毛病。 OK， 这是第二类人和第二类情况。那还有一类呢，就是说呢他又非常清楚自己的所事，他又有很多的所为出来。大家听懂了吧？ Yes OK， 那我考大家啊， 耶稣是哪一类？就是刚才讲的第三类，对吧？他非常知道自己是琐事，谁周围的人怎么折腾他，他就说我父亲是神，随你怎么折腾 ，OK， 随你用什么方式，魔鬼也好，诱惑也好，这个法利赛人用律法来也好，然后怎么要诱惑他犯罪也好，就是那个行淫的妇人，随你怎么折腾，他始终不离开这个他的身份 ，OK，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说我有所为，所以我们在明白我们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convict us。说你是神的孩子 ，OK， 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女儿，那这是这种 conviction， 首先是从这个地方入手的。我们所示这个身份，千万不要因为我今天没有做好，我今天被老公责备了一番，或者被同工批评了一顿啊，或者是被同事数落了一下，等等等等，绝不因为这些外在的这些的环境。或者说遇到一些的挑战，我们就说我们所示的身份不见了，摇身一变不是向荣的儿子了，不是温迪的儿子了，没这回事的 ，OK， 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这一点上是我们要常常抓牢的真理，特别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外邦人，都已经成年了，才明白福音，才蒙拯救，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的孩子。但这个真理一定要抓牢 ，OK。所以我们所有当中做父母的，如果你的小孩子跑来说，完全是通过他的所为来博取你的接纳，博取你的喜悦的话，你会非常怎么样？啊？失败哦，你会非常伤心的吧？我们先伤心再失败吧，对吧？啊，这个大家都理解的。所以我们对神有同，就会需要有同样的一个的认知。一旦有这样的想法出现，一旦有这样的一个的观念或者这样的一种的行为，希望去通过这个来赚取这个的话，我们就吃大亏了。这一点上一定要转过来。然后呢，这个我就。换句话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些经文的话呢，神就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就属灵成长的一个秘诀。他就说呢，你在这个祷告里面也好，你在你的思想里面也好，你在你的行为里面也好，觉得顺服神去做了也好呢，他这节经文或者圣灵的工作告诉我们说呢，你要常常对神说，我是你的孩子。我们要常常对神说，我是你的孩子。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这是一个很我自己这些年的操练对我帮助非常大的一个方法。OK， 就是一个算不能说是秘诀吧，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就白纸黑字写在那边的。但我们要去用，我们常常对神说，你是我父亲，就是不论我们是。觉得做的合神心意了，觉得不合神心意了，觉得搞不清楚神心意了，我都要常常说，你是我的父亲 ，help me， 帮助我，你是我的父亲，带领我 ，OK， 所以呢，你如果觉得说你对神的这个的认识，或者这种亲密的关系，或者这种安全感，觉得缺乏的话，如果了 ，OK。那至少对我很有帮助的一个方式呢，就是独处跟默想。啊，你跟老公说，今天三个小时你负责管孩子了，我自己要出去走走，那是独处。OK， 啊，当然你就不要去拜奥斯去买衣服了。OK， 就是说你这个你可能要去 ，I don't know， 去山上哪个地方。you know， 我有些时候这个沿的这叫去 Camper Mate 的路上有很多可以停下来的地方，你在那边坐在车里面安静半小时，独处，默想，把圣经带上或者手机也可以，我不知道那个有没有信号。OK， 但是呢，就是说它是一种帮助你自己能够学习与神单独相处的这么一个 机会。你不要想着说，哎呀，两个小时、半个小时、三个小时好像多了一点，但你要知道，你的心里面被神的爱所充满，被圣灵的工作所带领，他对你回来之后，对你孩子的祝福，对你家庭的祝福，对你先生的祝福，对你个人祝福，对周围教会的祝福是非常大的，这是 most efficient way。 OK， 所以说呢，你可以具体这么来做。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十多年这样灵修的过程里面，圣灵感动我最多的话三句话，十多年啊，三句话。第一，他爱我；第二，我是他的孩子；第三个，跟着他走。就这三句话，十多年啊 ，OK。不管什么样的经文，不管什么样，走，做，就很多时候这三句话就跑出来。所以我去读罗马书这一段的时候，我很纳闷，因为我发觉圣灵就是 Spirit of Adoption。让我们明白我们是神的孩子，我是神的孩子 OK。 就这三句话，他爱我，我是他的孩子，跟着他走 OK。 所以说呢，那我后来发觉不光是我在灵修这十多年里面常常会有这种东西冒出来，我去问那些常常灵修的人，他们其实有同样的结论。这就说明说圣灵他的工作是 consistent，而且是 consistent with the Bible OK， 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所以说呢，还有一个我想跟大家特别提到的，就是关于祷告。我如果问大家说，你觉得祷告是单向的，你说他听，还是双向的，你说他听，他感动你接受啊？这边有人说话，这边不吭声啊。我之所以把这个提出来呢，我还是想从至少从概念的角度，我鼓励大家有个反思。因为你如果从我们如果从概念上就认定说单向，那你不为后面这个呢留余地，讲完了就再见了 OK。 因为反正是单向的。如果你从圣经的教导里面，或者从你的认知里面，你明白说是双向的话，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担忧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你的观念上你要调整过来啊。这个我们当中做科研的人，或者做任何家事的人都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你的观念首先是只有一半的话呢，你另外一半你是不会去为他做准备的。但你的观念上说他是双向的，只是我对另外那一半还不了解，还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呢，那其实也简单了，你就为那部分你要去操作他练习它，学习它，然后呢修正它。但你的观念上你一开始就是说只是单向的话呢，那很多东西只好免谈了。所以说呢，这个概念我觉得是圣经里面，其实我只是用这种方式把它问出来，但是在圣经里面神所告诉我们的话，圣灵的角色的话呢，它是非常清楚的，它一定是对你有影响，那就表明它是一个双向的东西。只是我们在学习在应用这样的一个的过程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因为我们的理解的不完全，因为我们的罪性，因为我们的这个误解等等等等。所以说呢，但是呢，这个不能够阻挡我们去在这个上面要去学习，要去操练，要去明白。那圣灵的工作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温柔的。我们不做，我们说 That's it， 他也只好听啊。圣经里面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啊，不干，就所以说在旧约里面是称为应着景象 OK。 所以我跟大家讲的这么细一点的其中一个原因，我是觉得说 当我们去认真去思考我们在属灵成长属灵追求过程里面我们到底是持了什么观念，因着这个观念我们在有什么样的实际操作，那因着这样的实际操作我们带出一个什么样的运用，这些其实都有他自己背后的这一套原因在背后的。当我们愿意去交流愿意去分析到这些原因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比较准确地看到在一些关键的环节上我们到底在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观念，选择什么样的操作，选择什么样的运用。那日积月累的话呢，它就会带出一个不同的后果出来。所以但是我在这里面特别强调啊，不管你现在的观念是单向还是双向，不管你对圣灵工作认识，不管你有没有这些操作，这个不是关乎我们得救不得救的问题。OK，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解我这点意思，在座都是得救的人，因为我们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而是靠着神的作为。OK， 都是得救的人。那这对于这些观念的不同，也不代表说我们在属灵上没有成长。我相信，不管一个小孩子他吃饭的方式是如何，他喜不喜欢吃什么，是不是不喜欢吃什么的话，父母都是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给喂大了，是不是啊 ？OK， 所以说呢。地上的父母亲况且这样的话，更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不管我们对他所赐给我们的全备真理是怎么样的接受到什么程度，使用到什么程度，神都是在喂养我们长大的。 OK， 那我分享这些更细的目的，只是希望说根据圣经，根据圣灵的开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丰富的来认识神，更丰富的来成长，更丰富的来经历神。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了吧？OK， 所以说呢，这个礼拜鼓励大家有个应用，你能不能记一下你体会到神的爱的过程 ？OK， 比方说一个礼拜下来了，然后你说：“哎呀，我这礼拜三次经历神的爱，在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的里面。”你稍微分记一下，到时候给我们共享。或者在小组里面共享嘛 ，OK， 那我们教会有一些人这个方面的恩赐极其强 ，OK， 啪啪啪啪啪记得非常的准确跟仔细 ，OK， 那所以读他的东西就是享受 ，OK， 所以说呢，但是你如果说没这个恩赐，但是你三句话总是讲得出来吧？你开始是什么？这个过程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嘛？啊？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说我就三句话，我说没关系，你把这三句话至少把它讲清楚也可以 ，OK， 之前是怎么样，这个过程是怎么经历的，最后的经历之后产生了什么结果，这也简单吧 ，OK， 但是做跟不做 make a difference， 所以这个礼拜请大家做，我们继续 ，OK， 这个关于讲到现在还是在讲现在啊。第三点呢，保罗就讲到，第一点我们讲到说，我们的观念上我们要明白我们现在；第二点讲到说，圣灵的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就不断地告诉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三个呢，就讲到说呢，我们会和基督一同受苦，因为他讲到说呢，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大家读这一段，或许可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说保罗怎么莫名其妙讲儿女讲父神讲爱讲的这么样的清楚，马上跟了一句话，连这个分节都不分，就说受苦。有没有觉得奇怪所以说呢，我发觉保罗很了解读信的人的心中的问题或许今天我在上面跟大家分享半天圣灵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是神的孩子，但是我们所有做过孩子或者特别是做过父母的就知道说呢，我的孩子常常受苦，或者我常常受苦，同意吗这个前两天听丽丽跟我讲，她跟一个妈妈在有一些交流，那妈妈讲到说，哎呀，她有很担心，因为最近其中的一个孩子又有身体上的状况，然后呢，弄得她很伤心另外一个孩子呢， 因为这个孩子的问题呢也产生另外一些的这个伤心，所以反正就是伤心 OK。 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所以保罗他在写着写着，他其实非常清楚地知道说，我们称父称神为父，但同时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 we know we're suffering， 我们在受苦。所以整个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八章的结尾，他实际上就在围绕受苦的这个问题呢在劝慰大家。只可惜呢我们必须结束了，所以呢我们下一次再接着来好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不讲，但是给大家留作业好了 OK。 就在本周当中呢，或者是我们其实有两个礼拜不查经，是不是啊？就是说两个作业 OK。 刚才有一个作业，这个呢在将来的两周当中呢反思我们自己的信仰过程，我是不是有因为基督的缘故而吃苦跟受苦。因为讲到受苦的话我没有时间跟大家仔细展开，我觉得是好几种原因 OK。 那我觉得圣经刚才讲的这个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原因是因着主的缘故，因着主的名，因着为义受苦，这个部分的苦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神说将来因着这些我们诚义穿的这个义袍，信徒的义袍，还有奖赏。我再强调一遍啊，只有这部分的苦 OK。 所以说呢，那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在你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因为主的名，因为义的缘故我们在受苦。那他甚至圣经讲的更白一点的话呢，你几乎一定会经过这样的苦楚才在你的生命中成长。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生命成长过程的时候，你可以完完全全甚至非常准确的来看说你的成长过程里面是跟这个你所吃的苦和受的苦之间是个什么关联，这就是一定是一对一的对应的。我有时候问弟兄姐妹说，哎，你觉得你有没有在吃苦，他说想一想说其实没有，特别是说不见得敢说是因为义受苦或者因基督的名而受苦。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我们值得我们去反思跟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说那我们在我们信仰成长的过程里面这个过程到底是如何。因为圣经中定义成长等于为义受苦，成长等于因基督的名受苦，不能说等于了，但是必须有这个标志啊。OK， 所以说呢，这个对不起，没有机会跟大家完全的展开，但我想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谈。所以给大家布置这个作业，就是鼓励大家能够去回想你一个礼拜一天的日子，一个礼拜的日子，一个月的日子下来。有多少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吃苦或者受苦，然后在这个之后有没有一个实际的行动的反应。大家理解这一题的意思吗？OK， 好，我们就一起有一些安静的时间好了，然后我们做结束的祷告